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小组一次集体学法练功的体会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28日。我们学法小组有四人，最年轻的 A 同修58岁，年长的 C 同修85岁，都是女性大法弟子。我们学了师父的新经文《关键时刻看人心》后触动很大，为了我们能达到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，A 同修提议我们集中几天时间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我这儿有空房子，就到我这儿，大家都非常赞成。我们从3月24日到28日，共5天，每天早8:30开始先发正念，然后学一讲转法轮，中午12点集体发正念，下午1点练1小时进功后再学一讲法，接着练动功，晚6点发完正念后回家。晚上同修们有打印、组装、发放真相资料的，有观看师父教功录像、规范自己的练功动作的，还有抓紧时间听法、抄法的。同时5套功法或晚或晨再练一遍。虽然时间紧迫，但大家都感到很充实。集体学法练功是师尊为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。由于江魔头与邪党的长期迫害，我们失去了这样的修炼环境。这几天我们集中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感到仿佛回到720以前的修炼初期时的精进状态。一、同修们的变化。一、C 同修的变化。特别是85岁的 C 同修，近一年来一直处于过病夜关状态，腿疼、腰疼、头晕、腰直不起来，上下楼很吃力，练功时1小时抱轮坚持不下来，发正念时莲花掌打不开，说是手腕受伤了。 A 同修与其切磋，鼓励他改变观念。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 C 同修听后马上转变了观念，正念上来了，结果他的莲花掌瞬间打开了。 C 同修感慨地说，自己收获很大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不但破除了自己莲花掌打不开的观念，还规范了练功动作，回家反复观看师父的教功录像，大家都感到集体练功能量场特别强， C 同修手抖动的症状减轻了很多很多，盘腿打坐加长了时间，腰也挺起来了，也注意了学法的姿态。 C 同修说，个人在家学法时就有些随便，不能严肃对待，也很难做到这样集中精力不受干扰的静心学法，而且集体学法和同修有时间交流了，大家能够互相帮助、互相提醒，能够及时向内找，能注意到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举一动了，所以现在做什么、说什么，发现了不符合法的，能及时改正，及时向内找， 觉得心性提高得很快。 C 同修还向我们讲了这几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。一天，他血压高达200多，家人很担心，要他去医院看病，不让他在外出参加学法。他向家人说，我不会去医院的，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他就坚持来参加集体学法，结果没经过任何治疗，他的血压逐渐降到150。她丈夫激动地连喊三声，法轮大法好。二，我的变化。由于大家长期没有集体练功的环境，刚开始练功时，动作参差不齐，有的差异挺大，大家就轮流负责，互相纠正，归正练功动作。我总认为自己练功动作还算标准，同修指出我的不足，歪着身子时，我开始重视了，回家对着镜子反复归正，使自己的练功动作规范了许多。我也一直认为自己学法姿态还算端正，当同修指出我的不足，歪着身子时，我心里还不服，同修帮我摆正后，我反而觉得不习惯了。这就是长期不正确的状态已形成自然，错把不正当成正的了。集体学法的前4天，我没有犯困。第5天时，我注意力不够集中，想着怎么写稿，结果又出现了短暂的犯困现象。我马上跪起来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犯困的现象立刻消失。通过这次大家在一起学法，我曝光了自以为是、好为人师、怕心、名利之心、怨恨之心等等执着心，决心赶快去掉它们，同化大法。同修们都感到，修炼都到最后时期了，我们还抓住这么多人心不放，怎么能跟师父回到自己的天国世界啊？三，B 同修的变化。 B 同修谈到自己最大的执着心就是不让人说，自己工作时在单位是做领导工作的，可谓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只有自己说别人的份，没有被别人说的份，所以长期养成了不让人说的执着。当学转法轮，读到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心里一震，自己连说都不让人说，何谈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？选自转法轮。自己不在法上悟，经常纠缠常人的对错，总认为错的是别人，因此一次又一次被人说，被人冤枉。不就是去我那颗不让说的执着心吗？学法12年了，师父的这句法都没进到心里，今天学法入心了，才把这个执着从心里抓出来了，明白了法理，真的释然了。现在谁在说我，好像已没有了反感、瞧不起、争斗、怨恨，还夹杂着妒忌等等人心和感觉了。 B 说，现在我会从心里想，这是去我哪颗执着心呢？一定要把握住，要用法来要求自己，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，修是修自己呀。我从心里跟师父说，我错了，谢谢师父苦度，感谢同修多年的帮助。四， A 同修的变化。 A 同修是这次集中学法的倡导者及组织者，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安静整洁的修炼环境，她与丈夫利用工作之余辛劳了好几天。在这期间， A 同修尽职尽责，及时纠正并指出同修们的不够准确的练功动作、学法姿态等。 为了大家能节省时间，集中精力学法练功， A 同修的丈夫还主动为我们准备了午餐，盛情难却。对此，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。 A 同修的练功动作比较标准，集体练功，他感到能量场特别强。 A 说，做头顶抱轮时，感到整个身体被很强的能量包裹着，做两侧抱轮时，感到两只手好像两个大扑扇，做进攻时感到真有像师父说的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感觉。集体学法的第三天，她回家后同丈夫一起学完一讲法，又抄法到午夜，12点发正念近一个小时，状态非常好。有一次错过晚上12点发正念，醒来已是凌晨12点55分，赶紧补发12点正念。当时感觉能量场很强，头脑清醒，结印5分钟，立掌5分钟，莲花掌时，有一股能量在两掌之间非常强。莲花掌这一个动作发了一小时的正念，已是下半夜2点15分。这时 A 同修想起转法轮中讲的，说这个人在常人的空间里打坐了一宿，人家一看说这个人真了不起，他在这里已经坐了6年了。因为我们一个时辰是那边的一年，我们人类是个极特殊的空间，自己也想试一试，看看能坐多长时间。又连续坐进攻一个小时，在盘腿时腿像面条一样柔软，感觉到师父在加持他，也突破了以往练进攻时间过长，手势有时变形的现象，感觉非常美妙，无法形容。这时已是凌晨3点20分，休息一会儿又练完4套功法，白天工作精力充沛，无一点困意。正如师父所说的，练功是最好的休息。二，在心性修炼方面，在心性修炼方面，我们感触更深。平时难得有这么长时间接触交流，敞开心扉，畅所欲言，注重向内找。学法学到修口一节时， A 同修和我共同读完这段法时，我俩四目相对，会心的笑了。 A 同修说，这是师父点化咱俩呢。我说，是呀，尤其是我这方面真得好好修一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，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，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不讲些不好的话。而我不但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的做，反而带着严重的党文化，扣帽子，打棍子，张口就说，你这不是真善，是伪善，恰恰暴露了自己的不善。与同修之间有不同的想法看法，不是善意的互相沟通交流，而是只图自己一吐为快，一点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太自私了。在此我向被我伤害的同修，特别是 C 同修，表示最真诚的道歉。当 B 同修谈到自己最大的执着心就是不让人说时， A 同修说，我也一样，家里家外一把手，只会指责别人，不让人说我。我过去太强势了，特别是对丈夫，我得主动真诚地向丈夫道歉。我和 C 同修都有同感，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，都是宁愿身受累不让脸受罪的强者，都有不让人说的执着。三，加强发正念的力度。每天集体学法之前，我们首先发正念， 4个整点发正念，中午12点、晚6点，有时加长10分或20分为国外发正念，加强发正念的力度。大家普遍感到，发正念时注意力集中，正念足，念力强，一扫昔日倒长迷糊的状态。几个人端坐那里，能量场强，让人感到真有立刻劈山的气势。四，讲真相救人。 A 同修是上班族，一直利用工作平台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和 B 同修主要是发放真相资料救人。集体学法这几天，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。集体学法后，我和 B 同修刚刚配合走出去，一时还没找到昔日配合讲真相的状态。我深感，由于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，拉开的距离太大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健全乱法事件之所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5日。健全乱法事件后续中，仍有极小部分人死抓住那几个健全者他们所要的理解，将乱法与背叛这个恶性阴魂不散的因素执着到底。究其原因，是背后还有旧势力坏神在控制还有问题的人所为在乱法，这也是三界内最低层空间间隙中红魔的因素压向他们所导致的，是红魔意图对大法修炼者的误导与终极毁灭。那些人被私心控制，也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考虑整体，如何才是考虑整体。我们无意指责谁做得多不好，也不会去指挥谁一定要做什么选择，但是我们想要说明白，他们在群组里演讲，带动邪物，扰乱修炼和救人，是涉及很多生命去留的大事，真能担得起那个业力吗？自己都无法对自己的修炼负责，还去误导和干扰别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能否真在法中理解法，在法中证悟，而不是根据个人的人心和情感需要乱给法下定义，给自己找借口，这是修炼人能否得救的重中之重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场景就是大法弟子走到最后路很窄，有的人的回家之路窄到只有一条躺着才能挤过去的通道能回家。关键态度看明慧网，这也是师父留下的原则。难道是哪个人顽固的不遵守法的要求找借口的私心吗？这私心都不想去，那还叫修炼吗？背叛安全原则，一再否定明慧网，这难道是在体现他法学的好了不起吗？只能体现他不会修，不在法上。虔诚与背叛，这是在评定真修与假修，或者说是成神还是入魔的一道红线。个人理解，带着同修的含义，不是证实自我多了不起，而是放下自我，无条件的在法的面前谦卑，不做不该做的事，无条件的同化大法的安排。修炼者过关考验中，走正路还是去往邪路，最后的选择是否正确，成了每个人能否冲破黑暗，走向光明的死关。真修者的谨言慎行，是假修者不能比的。在这个旧势力创造的迫害大法、毁灭众生的恶劣环境，如此严肃时期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， 才是成就人世间正法修炼成功的唯一希望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在迫害环境中回到大法指定的安全网站，这意义远比乱法群中参与演讲鼓噪之人盲学盲做强百倍千倍而不止。按照师父的要求，得法修心，广救众生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，这意义多重大呀。到底是谁还不能听师父的话呢？那几个人美其名曰自称项目头头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就坚持己见？谁给他的勇气堂而皇之去控制更多修炼人呢？他怎么就认为那样做就能结束迫害呢？我们要知道，救人的是师父的安排，是所有大法弟子都履行使命救人，才能救赎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众生。那些人建群垄断造成的大法弟子与救人的损失不计其数，他们自诩的为别人好，实际上成了另立门派乱法一样。为什么还有人分不清呢？要知道，新宇宙正神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自大狂妄不配合大法项目的人。最后的法难难就难在有些人还言之凿凿，自称真修，实则暗示亏心。有的人偏要自我迎合，固守着背叛大法的牢笼，却有人加强着他们的邪物特务的挑唆而加入其中。他们放不下的旧宇宙最老套的那个为我为私自我彰显。还想真修的人珍重吧，走出人中的难度是很大。人要成神本身不难吗？走到最后了，大家只有静心体会大法中的真机，才能突破旧势力的束缚。别再错误理解明慧网的善意，不要让万古机缘得之于意，却因为错误选择将失之交臂。以上为个人认识，不当之处敬请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了修心性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6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，那年有个幼儿女教师给我介绍大法，她当时跟我说这个大法如何如何好，我就信了，晚上就跟人家去学习练功动作去了。一，得法后短时间内会读转法轮。学了几天之后，当地辅导员就要我们请书学法。我当时想，请书有什么用，我又不识字。可是那个幼儿女教师说，你还是请一本吧，慢慢师父会教你识字的。我当时听了感觉不太信，感觉那样的话就太神奇了吧。当书到了之后，我打开一看，能认识的字实在是太少了，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穷，只上了半年学，怎么办？书摆在面前，可是我不认识字。因为学习了几天练功动作，也听同修读了法，我的身体居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感觉萎缩性胃炎也好了，治疗这个胃病的药也停了，我发自内心的知道这个大法是真的好。于是我就特别想着识字，家里的孩子和练功点的同修都是我请教的对象。就这样，在很短的时间，我就基本上《转法轮》这本著作就能流利地读下来了。有时候想想都不可思议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识这么多字呢？至此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大法太超常了，师父太伟大了。二，重回修炼，学会修心性。1999年720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之后， 我有几年的迷失阶段，后来在女儿同修一再讲真相下，又重新开始修炼。刚开始因为不会修心性，也走了好多的弯路。2007年10月2日发真相资料，被便衣跟踪绑架。走出黑窝后，因为不会向内找，家庭磨难不断，老伴儿看着我不让练。尽管不会修，但是心中老有一念，这个大法我不能放弃，一天哪怕能看一句师父讲法，我也得看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好，给大法抹黑，给师父抹黑了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对不起您，我耽误的时间，我从头再来弥补。大概因为有这个念头，师父就帮了我。女儿同修在2015年2月2日把我接到她家，师父利用女儿帮助我学会了向内找修心性。记得大概是2019年，在一次给黄瓜浇水，起身的时候突然感觉膝盖嘎嘣一下扭了一下，特别疼。我赶紧求师父保护，并大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也还能走，疼痛的程度也能忍受。可是恰在此时，女儿来了电话，她问我在家干啥，我就说我刚刚给黄瓜浇水的时候膝盖扭了。她一听就说不要干了，去她那儿，她伺候我几天。我当时一听也没多想就答应了，结果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女婿开车把我拉到楼区，下车的时候我就不会走了一样，被女儿连拖带拽，好不容易弄到了家里。接下来女儿就跟我切磋向内找，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人心，可是在女儿家感觉一天不如一天，后来上厕所都得找个凳子拄着才行。女儿说，我这怎么越来越重了呢？女儿伺候我到28天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对头，我这不是求安逸的心招来的磨难吗？我找到这颗心之后，立刻跟女儿说，我不在你们这儿住了，我得回家。女儿拗不过我，就让我回家了。结果到了家，一下车我就能走了。开门一看，家里到处是灰，我就从清洁地板开始，到处收拾，不知不觉一身轻。我知道这是提高了心性之后，师父就帮了我。我悟道，一定不要把自己当成常人中的老年人，不要承认自己老了，不要有想着让儿女伺候的心，不能有这种求安逸心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应该主动同化大法，越修越年轻。现在每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以后，我就不睡觉了，听师父讲法，然后再练功。到目前为止已经坚持了半个月了，感觉自己精力反而比从前越发好了。每个大集我都出去讲真相，救人的心也很急，讲真相之前都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效果很好，每个大集都能救几个人，感觉自己救的人还是太少了，希望以后能够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陆同修要针对海外所谓诉讼案持续发正念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1日。7月10日动态网有一篇文章，神韵要求法庭撤销毫无根据的诉讼案，看到邪恶利用前演员起诉神韵的事还没有消除，内心很惭愧。 因为自己这段时间放松了发正念，愧对师父，愧对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众生。被邪恶操纵的海外所谓诉讼，是对大法的侮辱，是对师父正法与救人的巨大干扰。作为师父的弟子，怎么能不重视起来呢？特别是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是正邪大战的关键点，也是给大法弟子正念除恶、维护大法的一次参与的机会。每一位大法弟子要尽到自己的责任，才能更好地圆融师父成就生命、成就未来的愿望。就如战场上，将帅有将帅要做的事，士兵有士兵要做的事，任何战争不能只靠将帅一个人。我们已经知道发正念要领，师父已经赋予我们巨大的能力，就看自己信不信。发正念就是斩妖除魔、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法器。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是主体，对于邪恶干扰抹黑神运、阻止神运救人的一切行为都不能承认，要持续的、坚定的发正念，铲除所有邪恶因素及背后的共产邪灵，让恶人现世现报，遏止恶人作恶，让世人清醒，让更多人得救，让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间彰显，圆融师父所要的。邪恶迫害没有结束，就一直不能放松发正念。大陆同修也不要有海外离我们很远的常人观念，即使邪恶是在天涯海角，大法弟子都能够一念到眼前，横扫乱法烂鬼，别说慈悲心淡。一念到眼前，选自红银红。横扫乱法烂鬼，别说慈悲心淡，选自红银二天佑清。以上是个人当前所悟，如有不当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走出病业磨难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，在这救人的最紧要关头，师父希望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发挥自己的特长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可是现在很多同修出现不同的病业磨难，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大干扰。借此次法会，我想把自己在发生重大车祸后怎样走过来的过程，及我所在层次对病业磨难的一点认识写出来和大家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2024年12月16日晚5点多，我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车撞了。被撞后，我完全处于昏迷状态。当我再次醒来，已是快5个小时之后了。我觉得头晕、恶心。右侧头、耳朵说不出来的疼痛，右侧脖子和肩头骨，以及前胸后背骨、右膝盖骨、左小腿骨骨裂般疼痛，两手手指骨被撞出血，血流了很多。护士说，你被车撞了。我那时才知道自己在医院， 几个小时前出了车祸。我心里赶紧一遍遍求师父救我，我哪里有漏，我有师父管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。我念着念着，头有些清晰了，眼睛睁开了。护士说，你被车撞得很重，必须做个 CT 进行身体全部检查。说着就把我推到 CT 室门口了。我说，我是练功人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不用做 CT， 我什么事都没有，麻烦你把我推回去好了。护士看我不配合，让医生跟我说。医生说，你被撞得很厉害，你不做检查会后悔的，并表示不用你花钱，意思是肇事者花钱。我说，即使不用我花钱，我也不能给对方找麻烦，不能让对方花钱。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我不用做 CT 检查。医生看我态度坚决，就说，那你有什么后果自负，你得签字。我同意了。医生护士没办法，就给我推回病房。我想我得回家。我和护士说，你能把电话递给我吗？于是我就给儿子打电话，让他接我回家。在等儿子的时候，我想我不能躺着，我得坐起来发正念，但我自己根本坐不起来。我就跟护士说，麻烦你帮我一下，我想坐起来。护士说，你伤势太重，你不能坐着。我想，我不能听护士的，被当作常人摆布，我就得坐起来。一会儿我说，护士，麻烦你，我想下地上厕所。他说，你身上带了一个纸尿裤，你就躺着尿就行了，尿完后我们会帮你收拾干净的。我想，纸尿裤是给病人带的，我不是病人，我不能往纸尿裤里尿，我得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我说，护士，我躺着尿不出来，我得下地去尿。他说，你不能动，意思是怕骨折、脑震荡、脑出血什么的。我说，我啥事没有，麻烦你帮我扶起来就行。没办法，他把床摇起来了。当我坐起来时，我才发现我的衣服都被剪掉了，除了纸尿裤外，只穿了医院的衣服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我自己上了厕所。上完厕所后，我跟护士说，我想坐一会儿，你别让我躺着了。他不情愿地让我坐起来了。护士走后，我赶紧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迫害。当时我想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只走师父安排的正法路，其他一切安排都不承认，也不要，谁也不允许迫害我。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，谁能动了我，就能动了我师父，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发了一会儿正念，护士端来水和止痛药给我吃。我说，我啥事没有，不用吃药，谢谢。护士把药放在一旁，我就继续发正念。大概发了一个小时，我的脑袋越来越清醒，然后我就坐着练静功，一直练到儿子来接我。医生对儿子说，你妈伤势很重，她不配合治疗。儿子说，我妈说了算，她说没事就没事，让她回家吧。医生说，后果自负。儿子说，她没事的。就这样，我们没接受任何检查及使用药物就回家了。然而回到家之后，我躺不下去，一躺下就天旋地转，感到整个身体房屋都转， 转完就开始恶心，不停地吐白沫，地上天天放一个盆街，后来就吐黄黄的胆汁，苦苦的。这样吐了4天，不吃不喝，对家人所做的饭菜一闻就恶心。为了我，家人都不敢做肉类、鱼类和特殊味道的东西吃，也不敢在饭桌上吃。一恶心时，我的头就像缝完针后的那个线要裂开似的，说不出的痛，头就像分成2个半球，右侧半个头肿起来了，用手一摸都是呼哒呼哒的，手不能碰头发，不碰都晕，一碰头发，头就是麻的、木的，像触电了一样，就更晕，天旋地转。车祸第二天，脸开始肿胀，眼睛被挤得成了一条缝，头里的淤血开始往外反，一部分淤血通过耳朵两侧部分反出来，耳朵两侧皮肤呈青紫色，另一部分淤血从面部的3/4的面积，包括眼睛里往外反，面部呈深黑紫色，眼睛是充血状态，看上去非常吓人。20天左右后，面部黑紫状态开始缓解，颜色逐渐转淡，右脑部骨头都撞变形了，一个棱一个坑的，高低不平，头部变形的地方有小碗口大的部分是秃的，没有头发，头每天仍是说不出的难受，有时像针扎的疼，有时剧烈的疼，头不敢转动，转动就晕恶心，也不敢张嘴说话，往下躺就更是困难了，头还没碰到枕头就已经天晕地转的了。右侧耳朵当时在医院时就觉得不舒服，后来就知道疼、热、轰轰响，耳朵前后一直有淤血，持续1个多月。右侧脖子和肩膀以及肩膀下的骨头感觉往里缩进去了，右胳膊不能抬起，前后胸部的骨头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脖子就像擎着一个千斤重的东西，压得酸酸的，难受的无法用语言形容。左小腿疼得不敢动，小腿和脚脖子都是黑紫黑紫的，腿和脚脖子肿得很粗，右腿膝盖有大碗口那么大，肿得黑紫黑紫的，而且还有一大块硬邦邦的，疼痛难忍。每天不但不能吃东西，还不能躺下睡，坐也坐不住，躺也躺不下，走也走不了。那时整个身体就像是7零8碎的部件拼凑在一起而成。虽然每天经历着巨大的疼痛，感到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，但我信师信法的心没有动摇，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心里一遍遍重复着，不管我哪儿做的不对，也不允许旧势力对我下手，我有师父管，旧势力你不配迫害我，我哪里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。我想起师父讲过，修炼人遇到的坏事好事都是好事，我就把这次车祸当成好事来消业来了。身体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也不对号入座，不认为是骨折、骨裂、出血等等，我持续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空间场。车祸后的头4天，我不停地吐，不能吃，不能喝。我想，旧势力不让吃喝，那不就是想要饿死我吗？那我就得吃，而且要多吃。我就求师父，师父，我要吃饭，还要多吃。我闻不了家人做的菜、油、肉味。我说，师父啊，弟子不能太自私了，因为我不能闻，家人都不做了，那我不是太自私了吗？ 我得能闻得了，吃得下。我不吃，就给妹妹带来很大麻烦，她就没法做饭了。我说，你们做吧，而且拿到桌上吃，我也到桌上吃。妹妹说，行吗？我说，行。结果看他们吃的饭菜不恶心了，自己也能喝点粥了，以后就能吃饭了。当身体各个部位疼痛时，我不想被车撞得怎样。我知道是师父把所有的业力都推到表面来了，那就消吧。身体实在疼痛难忍时，我就想师父给我功能了，让我疼痛、晕等都反制到施暴者身上。我不难受，谁迫害我谁难受。看到眼睛肿，我想这回眼睛这块业力消了，我的眼睛更清澈明亮了。耳朵嗡嗡响时，我就想这是法轮转给我净化耳朵呢，这点业力消下去了，天耳就通了。头疼痛的像针扎时，我就想师父给我净化头呢，帮我把头骨归位，业力从头部出来了，我的头脑就会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聪明了。头晕天旋地转时，我就想法轮转，内旋顺时针渡己，外旋逆时针渡人，是我们这个功法的特点。选自转法轮。到第四天时，晚上一夜不能躺下睡觉，身上疼得躺不住。我想，邪恶，你不让我睡觉，我就练功，练功是最好的休息。当我练第一套时，我发现胳膊撑不上去，只能抬到脸部，再往上抬，肩部和胸部骨头疼痛难忍。我想，不行，邪恶不让我练，我就练，而且要多练。我就拿九个纸条，把一、三、四每套功法各练九遍。我腿稍微能站住了，就练第二套功法。当练头顶抱轮时，胳膊只能抬到眼睛那里。我就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弟子一定要做到位。我就对着镜子，一边求师父加持，弟子一定要坚持抱一个小时，一点点将胳膊往上抬。当抬到与头一般高时，我身体的汗出透了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好像要虚脱了一样。我就赶紧往上抬，直到抬到头顶标准为止。这时骨头疼得使我的胳膊哆嗦起来，腿也在哆嗦，感觉要站不住了，身体虚脱的要摔倒。我不停地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抱完了一个小时的轮，抱完后身体轻松了许多，擎着千斤的脖子也松快了许多许多，不那么难受了。我赶紧合十谢谢师父。于是我每天坚持抱轮两三个小时，有时头顶抱轮时我就抱45分钟。每当学法时，我感到右肩部骨头往里缩，我就左手翻书，右手一直做两侧抱轮的动作。大概十多天，缩进去的骨头就都归位了，头部肿胀有所缓解。第五天时，我开始加练进功，练进功更难了，左腿两处骨痛，可能是骨折或骨裂了，但我不承认这个现象。我就想业力到了腿上，腿就疼，消下去就好了。我也不能都让师父替我承受啊，我自己能做的自己做。 左腿黑紫黑紫的，肿得很粗，腿怎么盘啊？能盘，必须能盘。刚一盘上，汗刷一下就下来了，而且本来就疼痛的左小腿及脚腕，在盘坐时压到了肿胀的右腿，两处疼痛叠加在一起，别提多痛苦了。那我也不拿下来，就坚持练。第一次盘腿一个小时，第二次连续练了三个小时，我发现练完功后身体轻松许多，头不那么晕了，也能躺下休息一会儿了。再后来我就双盘五个小时，坚持了好几天双盘，我就能下地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。每天除了读法听法，就是无数遍的练功。就这样，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除了头部秃的地方还没长出头发外，我身体全部恢复正常了，什么都能干了。到两个月时，秃的地方已长出头发来了。我真的体会到了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：“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”师父把我的身体重新组合、清理、净化，给了我新的身体，赋予我新生。我出现如此大的车祸，一切都非偶然。我开始认真地向内找，找到了很强的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看不起人的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利益心、求名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面子心、依赖心、对情的执着、自我等。这些可怕的心是我前进的障碍。找到这些心后，我就时时刻刻注意修掉它。经历如此大的车祸，我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在完全没有使用任何药物、没有经过治疗的情况下，身体完全恢复正常。没有师父的救度，我怎么能做得到呢？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。我的亲身经历再次证实了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神奇超常。通过这次重大车祸，我对关于病业的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。要想摆脱这个病业磨难，我个人认为就需要做到100%的信师信法，把人的观念转变过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：“你一提病这个字，我就不愿听。法中说不是病，那我们为什么往病上想，往病上靠呢？”师父说没病，我们就没病。哪儿不舒服，哪儿就有业力，那就得消业。黑色物质转换成白色物质，转化成德，转换成功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医生说是癌症，师父告诉我们是业力，那你到底是抓着人，还是跟着神？医院治病也只不过是往后推移了，医生也消不了业力呀，只有师父能替我们消啊。你说我就是疼啊，难受啊，当然了，你还有业力吗？你就得还啊。还业力能不遭罪吗？我们为什么不想这是提高的大好事呢？其次，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师父不承认的，我们也不承认。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，修炼中就会犯错，犯错就可能犯小错或大错。我们会向内找，一切在大法中归正，不允许旧势力因此而钻空子迫害我们。修炼就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每一关每一难都是考验啊。最后，我希望我的过关经历 对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启发，也希望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都能转变观念，走出磨难，回归到正法救人中来。何时？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